中国官方传媒报道讲到，自2012年在中国登上大位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情有独钟，已经同普京见面，其中包括网上见面大约40次。习近平自己则公开表示，他对普京感到亲近，并且说他和普京的性格很相似。但在中国国内外的很多观察家来看，这次习近平和普京的会面显然让中国官方传媒感到有些为难的。这种为难一方面是来自当今世界大形势，即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发动战争武力入侵另一个国家是对国际和平秩序的不可以接受的破坏，而另一方面即是来自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习近平抵达俄罗斯开始访问之前的几个钟头访问乌克兰，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地区，从而使到中国显得好像是接受或者默认俄罗斯侵略占领乌克兰领土。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际，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宣传部门直接控制的中国官方传媒尽力回避报道普京访问俄罗斯侵略占领的乌克兰地区，回避报道中国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就是世界传媒的普遍报道重点，例如在习近平抵达莫斯科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发表报道，标题是在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进行战争之际，习近平和普京在莫斯科会晤。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给予普京自入侵乌克兰以来最强力的支持。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标题是普京首次访问俄军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将国际社会拒绝承认的俄罗斯和那一个地区的合并既成事实化。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在乌克兰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老朋友习近平和普京在莫斯科会晤。在习近平抵达莫斯科之际，法国主要报章巴黎人发表报道，标题是继父乌克兰政府要求习近平利用对普京的影响力去结束冲突。在这个大标题之下的导语就是弗拉基米尔普京这个周末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即将访问俄罗斯之前，去访问乌克兰被俄军占领的东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和克里米亚。习近平的访问将开启中俄盟友关系的新纪元。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当今中国共产党当局高唱中俄友好，习近平亦都全力去展示他本人对俄罗斯对普京的好感，但由于俄罗斯沙皇军队和俄罗斯苏联军队对中国人犯下的暴行的历史记忆，中国民众对俄罗斯的总体印象一直都不是那么好的。此外，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的问题上，尽管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当局对俄罗斯提供了外交和宣传的支持，但并没有提供全面的毫无保留的支持。在观察家看起来，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之所以有保留，之所以要坚持保持所谓的中立立场，是因为北京和莫斯科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在很多观察家看起来，俄罗斯可以声言无视其他国家领土完整有理，但中国因为要坚持声言要捍卫领土完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够同俄罗斯唱一样的曲调。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一直都未有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的占领和兼并，未有承认2014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占领和兼并。没几久之前，中国还提出了俄乌战争的和平方案，这个方案分别遭遇到俄罗斯和美国的冷遇。俄罗斯认为中国方案未有承认先前的乌克兰部分领土已经和俄罗斯合并的事实，美国则认为中国方案不提侵略军撤出被侵略的国家是为侵略去张目，是变相地支持俄罗斯侵略。然而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以及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则认为，中国提出的和平方案并不是乏善可陈，而是自有其可取之处。其中最明显的可圈可点之处就是中国的方案提出要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战争去解决分歧，要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反对动用核武器或以动用核武器去进行威胁。 泽连斯基总统表示愿意同习近平去讲中国的和平方案的。然而在提出了上述和平方案之后，中国当局在对内和对外的宣传中刻意回避机库以及国际问题专家认为是方案中的可圈可点之处，回避谈及达成和平所必然涉及到的具体问题，例如尊重领土完整或核武器威胁。在谈及到习近平对俄罗斯访问以及与之相关的乌克兰问题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笼统地表示，中方将会秉持在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继续为政治解决危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在同普京会谈之后，习近平据讲亦都将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习近平届时将会提出乜嘢样嘅具体和平方案或者讲法，就成为咗国际传媒关注嘅焦点啦。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战争入侵俄罗斯，亦都明确承认佢独立嘅乌克兰，夺取乌克兰嘅领土，并宣布被夺取嘅领土与俄罗斯合并。呢种侵略行为，连北京当局都唔好意思去表明明确嘅支持噶。但是为什么习近平要跟普京走得那么近呢？尤其是现在在普京成为了公然发动侵略战争的问题人物之后，要跟他走得那么近的呢？这个是美国报道国内国际政治新闻的杂志《政客 Political》 在习近平抵达莫斯科时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所提出的问题。该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习近平仍然是普京的最好的朋友呢？文章说，这个星期前往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的是习近平不顾重大国际压力进行的。习近平一度称普京是他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但这位朋友成为了全世界的战争罪通缉犯。国际刑事法院3月17号对他发布逮捕令的，指控他涉嫌参与非法将乌克兰平民转移到俄罗斯，但这个并未有吓到习近平。他先前突破中共的惯例，本月正式地获取第三个国家主席的任期。但是为什么中国这位领导人如此一心一意，不顾必定会有的反弹力挺普京呢？在西方国家越来越怀疑北京的军事意图，并对 TikTok 这样著名的中国公司越来越关注之际，为什么要跟普京走得比以前更加近呢？简单一点来说，北京的国际视野要求他在战略上贴近俄罗斯，在北京的那些领导人来看，美国正在阻挡中国获取全球领袖地位，欧洲国家的政府则帮助美国，而中国的近邻从日本、南韩、越南以及印度则大多数都越来越怀疑而不是支持中国。在俄罗斯发动的侵略战争正在进行时，中国与俄罗斯公开结盟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一直是国际传媒反复讨论的热题。英国电讯报在中国宣布习近平即将访问俄罗斯的消息一日之后发表两位研究国际关系历史的学者文章，标题是俄罗斯和中国的新同盟关系，开始听上去似是1941年12月希特拉的美国赌博珍珠港与德国走向全球战争一书的两位作者西姆斯和拉德曼在电讯报发表的文章中写到，两个威权大国，一个在欧洲，另一个在亚洲，一心一意要推翻全球秩序，两者都愤恨西方民主国家，并相信国际秩序体系的设置对他们不公不利。欧洲战事已经炽热，亚洲的局势亦都越来越悬念，当今世界濒临大国冲突，1941年德国和日本冥思苦想，难以决定是不是在为时过晚之前和全球霸主顶撞。今日世人又面临深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是明确无误的领土入侵，深源于莫斯科对近邻的帝国主义态度。但在普京总统看来，这场冲突亦都日益是和更多的西方国家的一场代理人战争。美国国会参照租借法谋划对乌克兰的军援，亦都令人想起了1941年。这种局面容易加强外界在这方面的看法。在东亚地区， 北京在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延迟越来越耗战，习近平宣布大规模增加军事预算，部分是回应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所达成的向澳大利亚出售核潜艇的协议。有广泛传闻说，习近平正在准备扮演暴政的武器供应者角色，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中俄两国都强烈抱怨他们被英美排斥，其延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日本轴心国的延迟非常相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